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就分析自焚案中的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事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响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的。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了，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大陆20多省级地区法轮功学员一天发2100封贺信，向李洪志师父恭贺新年；济南监狱警察王峰强修炼法轮功被迫害离世；四川67岁钟义芳再被劫入成都女子监狱。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2月29号当天，中国大陆有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法轮功学员发来2100多封贺信，向李洪志师父恭贺新年，由衷感谢师父的救度之恩。他们分别来自北京、上海、天津、重庆、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甘肃、陕西、山西、山东、湖北、湖南、河北、河南、江西、江苏、安徽、四川和广东。北京大法弟子在贺信中写道：弟子叩拜师父，恭祝师尊新年快乐。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的一切都是师父给予的，由衷的感谢师父多年的呵护与救度。我们一定在这特殊的时期听师父的话，在救人的同时多学法，学好法，多找自己，去掉一切执着心，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辽宁大连大法弟子祝师父新年快乐。他们表示，大连大法弟子万分想念师父，难忘师父在大连传法的日日夜夜，修炼20多年，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走到今天，对恩师的感恩难以言表，唯有精进再精进，多学法，实修自己，多救人报师恩，盼望与师父团聚的时刻早日到来。吉林省东丰县新德法的大法弟子说，当我们听闻大法真相，相信法轮大法好时，我们的生活就发生了非常神奇的变化。现在我们都得法了，我们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救人的事情。我们感谢师父恩赐我们这么好的大法，感谢师父赐予机缘，使我成为大法弟子中的一员，恭祝师父新年快乐。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第一监狱科级干部、工程技术人员王峰强，因为修炼法轮功被迫害，失去公职，并遭到当局绑架、劳教、强制送洗脑班，后来被迫流离失所，于2020年10月31号含冤离世，年仅48岁。王峰强，男，1997年毕业于山东工业大学电机电气专业。王峰强是读大学时开始修炼法轮功的，练功1个星期后，困扰他多年的偏头痛、神经衰弱、肝区阵痛、心脏阵痛、腿疼等多种疾病不翼而飞。王峰强按照法轮功真善忍的修炼原则为人处事，因为王峰强品德高尚、谦虚诚恳、成绩优异，大学期间年年被评为3好学生。王峰强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公务员，供职于山东省第一监狱，任负责行政工作的副大队长，兼任隶属于山东省监狱的济南发电设备厂的工程技术人员，负责引进瑞士、法国等进口技术的发电机设计工作。单位同事评价他谦虚随和，工作兢兢业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是大家公认的好人。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王峰强被锁在工作单位山东省第一监狱开除公职，并被长期关禁闭，强行送洗脑班，并勒索巨额罚金。2002年2月5号，王峰强被以所谓非法聚集的罪名劳教3年，被非法关押在济南市刘长山劳教所。2006年8月23号，王峰强在济南东环国际广场向民众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广场保安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到济南市槐荫区刘长山法治培训中心强制洗脑迫害。2012年10月8号，招远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的宋少昌、李建光伙同金岭镇政府、派出所警察，强行闯入王峰强的住所，将他绑架，抢走了电脑和打印机等私人物品。王峰强被非法关押在招远市金岭镇派出所。当天中午，王峰强从派出所走脱，被迫流离失所。2019年冬和2020年春，王峰强年迈的父母承受不住当局对儿子的迫害，相继离世。长期颠沛流离， 居无定所的生活，给王峰强的身体造成极大伤害。2020年10月底，王峰强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11月中旬，四川省攀枝花市法轮功学员钟义芳女士被攀枝花市东区公安分局临江路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一年后被网判四年半。2020年11月4号，钟义芳第二次被截入成都女子监狱迫害。钟义芳现年67岁，是攀钢集团公司退休职工，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钟义芳患有类风湿关节炎、关节僵硬、游走性关节炎等疾病，生活不能自理。修炼法轮功后，他所有的疾病不药而愈，无病一身轻。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钟义芳多次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迫害。2001年4月，攀枝花市仁和区610头目陈队长、张宏泰、崔福利等人伙同钟义芳单位的保卫科将他绑架，并把他劫持到攀枝花市一家旅馆里迫害。钟义芳的双手被吊靠在旅馆窗户的铁栏杆上，从下午2点多钟一直吊到第二天上午9点多钟才给他松铐。接着恶警又给钟义芳上背靠3个小时，直到深夜12点多才把他转移到攀枝花市看守所。在看守所，钟义芳连续15天被强制戴38斤重的脚铐。2009年10月14号，钟义芳到金江派出所办理身份证时被绑架，警察把他劫持到攀枝花市仁和区610办公室的刑讯室逼供，强制他坐老虎凳。警察还把钟义芳双手反铐吊在栏杆上，一点一点往上拉，用脏抹布塞住他的嘴，直到晚上11点多，钟义芳被转移到攀枝花市看守所。2010年7月6号，钟义芳被网判8年，被劫持到成都女子监狱。在入狱当天，钟义芳就被严管。10多天后，钟义芳被强制抽血，又被注射不明药物，当场昏倒在地。后来钟义芳经常被监狱强制抽血，2010年他被强制抽血3次，2012年又被强制抽血3次，之后每年被强制抽血2次，每次抽完血后，钟义芳身体虚弱的连路都走不了。2019年11月中旬，钟义芳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攀枝花市东区公安分局临江路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攀枝花市看守所1年多，被迫害得骨瘦如柴。2020年11月4号，钟义芳被中共法院网判4年半，再次被截入成都女子监狱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5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圣诞期间，瑞典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海外法轮功学员新年感恩师父。圣诞节是瑞典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全球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瑞典没有实施封锁。今年，瑞典人仍然可以过一个相对自由的圣诞节。此时，还有一些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到瑞典。进入12月份以后，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通往皇宫的钱币广场上，人们仍然能经常看到法轮功学员在这里举办活动，吸引许多过往民众的关注。通过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讲述法轮功真相，有不少人了解到中国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真实情况。
人们对中共用极其卑鄙、残忍的手段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表示非常愤慨，纷纷在解体中共的请愿书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12月26号星期六，刚刚下过一场雪，天气有些寒冷。来自波兰的游客玛利亚和母亲经过钱币广场时，看到很多人站在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前。玛利亚主动走过来和学员交谈，了解真相后，她毫不犹豫地在解体中共的请愿书上签名。玛利亚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们是在为正义发声，我们当然要支持。我是波兰人，知道共产党干了很多很多的坏事。他用波兰语告诉母亲，这个签名很重要。法轮功学员递给老人一张波兰语的真相传单，他专注地看了起来，之后也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耶里亚女士和图姆先生被法轮功学员在冰雪中宁静祥和的练功所吸引，他们停下脚步，学员向他们讲述了中共造谣污蔑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以及中共隐瞒疫情导致武汉肺炎祸害全世界的罪行。图姆气愤地说，我相信共产党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他还询问法轮功学员，我们怎么做能够帮到你们。12月18号，来自瑞士一家电视台的两名工作人员恰好路过钱币广场，他们对正在举办活动的法轮功学员表示，他们电视台非常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等团体的迫害，于是两人当场就开始录制介绍法轮功以及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节目，并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了采访。瑞典的一位自媒体人在征得学员的同意后，将整个活动现场和学员们集体练功的场面都一一拍摄下来，然后他在解体中共的请愿书上签了名。临走时，他朝学员竖起大拇指说，你们做得非常好，加油。还有两位来自巴西的男士特意走过来告诉学员，我们来瑞典这几天几乎每次经过这里都会遇到你们，无论天气好坏，你们都会出来，你们真了不起。两人说，上个星期就在这里签过名了，这次他们拍了一些照片，表示要放到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帮助传播法轮功真相，揭露中共的谎言。2021年即将到来，在这辞旧迎新之际，海外法轮功学员纷纷向李洪志师父拜年，由衷感激师父的谆谆教诲与慈悲救度。在加拿大魁北克省，部分西人法轮功学员分享了他们修炼法轮大法后的喜悦，并向慈悲伟大的师父表达深深的感恩，恭祝师父新年快乐。费里克斯是一名野生生物学家。2011年，他从蒙特利尔带回两张法轮大法介绍传单，从此一家人走入大法修炼。妻子索尼亚是一名技术方面的写作人员，岳母卡门退休前是实验室技师。卡门说，当他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时，感受到了宇宙的宏大以及师父的慈悲。他说，师父教导我们真善忍，修炼中我感到遵循这一道德原则可以帮助人们正向提高，充实神性的一面，成为更好的人。索尼亚在练功第一天就戒掉了抽烟，还逐渐从以往压力过大的人生困境中走出来。他说，慈悲的师父给了我善待别人、宽容别人、做更真实的自己的法宝，让我按照真善忍不断地提高，在跌倒时能重新站起来，这是异常珍贵的礼物。费里克斯则在大法中找到生命真正的意义。 他说，非常重要的是，我找到了生活的平衡，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人，方方面面都得到了提高。在新年到来之际，费里克斯一家人向师父表达感恩之心。美发师凯瑟琳是在2011年25岁时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凯瑟琳就被焦虑症所困扰，感到生活非常沉重。修炼仅仅几个月后，身心便发生巨大变化。他说自己生平第一次发自内心地感到了快乐，那种感觉非常美妙。他还说，我无比感谢李洪志师父教给我法轮大法，大法使我看到了隧道尽头的光芒，找到了希望。凯瑟琳的妈妈和妹妹看到了她的变化，也相继走入大法修炼。妈妈乔安娜说，感谢师父让我明白了生活的意义，并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进步，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在台湾高雄，2020年12月27号，部分法轮功学员上午在桥头国中集体学法交流，下午到桥头堂场、中山堂广场集体练功。学员们怀着无比崇敬与感恩的心，双手合十于胸前，齐声恭祝师尊新年好。高雄桥头堂场是高雄一处受游客喜爱的森林休闲活动场所，充满当地乡土人文气息。每到节假日会涌入大量人潮，上百位法轮功学员在此展示祥和优美的五套功法，以及腰鼓队亲切活泼的表演，吸引不少民众驻足观看、拍照，还有游客当场学练法轮功动作，了解法轮功真相。70多岁的郑先生现已退休，他曾在大陆开过纺织工厂。3年前，郑先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他说，因为中共打压法轮功，我在大陆这几十年从来不知道有这么好的功法，直到退休回台湾去探望一位结识50多年的老朋友，才想起朋友曾经送给我一本转法轮。郑先生后来打开转法轮，越看越爱看，多年来心中的疑惑在书中都找到了答案。在台湾电力公司上班的林先生，通过同事接触了法轮功，后来走入大法修炼。林太太说，修炼大法后，先生的脾气越来越好，以前遇事会很生气，现在有不高兴，一下子就过去了。林先生夫妇非常感恩师父，恭敬地表示谢谢师父救度之恩，祝师父新年快乐。名牌鞋经销商翁先生原是乙肝患者，学练大法后疾病消失，气色红润，精神很好，连脾气也变好了。不久，大女儿也走入大法修炼。翁先生父女同祝师父新年快乐，感恩师父慈悲救度。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025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为您讲讲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中共至少有三个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讲过一句话，那就是死后要去见马克思。人们也经常听到一些党员开玩笑说自己死后去见马克思。如果您知道了马克思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到哪儿才能见到马克思，估计啊架着您去您也不敢去了，这可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历史资料记载，马克思早年是基督徒， 可是在18岁时，他突然加入了撒旦教，成为了一个撒旦教徒。撒旦教不是无神论的，他不否定上帝的存在，只是他站在了上帝的对立面，是仇视上帝的。马克思一辈子保持了撒旦教徒的发型，还有撒旦教的祈祷的方式。马克思的家人也称呼他为牧师，或是亲爱的魔鬼。马克思死后葬在的地方就是撒旦教的崇拜与祭典的中心，英国的高门墓地。马克思在大学时期写过一个叫奥兰尼姆的剧本，他在剧本里写道，他为自己一生定下的计划是毁灭这个世界，他发誓要犯天主教教义中的七宗罪，并永远不做好事。马克思多次写下了让人类下地狱和诅咒全人类这样的话。他的私生活放荡淫乱，他强迫他的仆人海伦和他生下了私生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中就指出了共产主义的来历。他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里的幽灵并非是一个形容词，而是说出了共产主义的真正起源与身份，就是魔鬼与邪恶的化身。马克思在奥兰尼姆剧本中写道，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同志。听众朋友，您还想去见马克思吗？那实实在在的可就是下地狱呀。别在鲜血染红的旗子下发毒誓，说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共产党牺牲一切了，这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听众朋友，您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一名幼教老师如何转变成金融业高阶主管的经历。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人要转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今天故事的主角云芳，他不仅成功地转了行，还在新行业里当上了高阶主管。更为特别的是，他仰赖的不是专业刻苦的补强，他所凭借的竟然是高道德要求，要求自己，要求公司。这不仅让他成功了，也让公司业务欣欣向荣。就让我们来听一听云芳的经验与故事吧。从幼教老师到金融高管的故事。自古都说一样米养百样人，而云芳是属于哪种人呢？他从小就属于那种善良但是又活泼的人，而且他的个性与兴趣也有明显的偏向。原来啊，他特别喜欢跟孩子们玩耍，所以从中学到大专毕业这期间，他心里一直都希望自己将来能成为一名幼教老师。他时常幻想着能天天与小朋友们在一起的日子将是多么充满乐趣啊。毕业后，云芳果然就找到了一份幼教的工作。以前幼教老师的工作是他的想象，那么实际的工作有想象般那样美好吗？按照云芳自己的说法，他实际当了幼教老师之后，简直是如鱼得水。因为他本来就是善良又热情的性子，所以他总是笑脸盈盈，乐呵呵地看着孩子们。因此，可以想见孩子们有多爱上他的课。经常在下课后，孩子们还是依依不舍地不想离开。孩子们跟云芳非常的亲近， 有的孩子甚至直接用妈妈来称呼云芳呢。不仅受到孩子们喜爱，云芳的教学效果也是很好的。孩子们的家长告诉他，自从上了云芳的课之后，孩子变得更有自信，更活泼了。这些反馈更是让云芳乐于当个幼教老师。而认真工作、表现优异的云芳也很快受到重视，他从幼教老师升级为一名幼教培训师，这工作让他必须去各地出差，去培训更多的幼教老师，教他们如何更好地去上课。就这样，云芳在幼教领域努力工作了十多年，直到自己的宝宝降临。为了照顾宝宝，他不便再出差去各地做培训工作了，所以他选择在一家园所任教，当起了兼职老师。有一天，一位朋友找上了云芳，问他说是不是愿意去他公司工作。我们知道幼教工作是云芳的热爱，然而云芳得知这位朋友刚创业，善良的他心里只想着创业是很不容易的，自己应该协助他，得帮他把公司做起来。而朋友也考虑到云芳家里的宝宝还太小，需要照顾，所以就让他一周来三四天在办公室照看点就行。云芳听了很高兴，就没多想什么，包括薪资什么的都没谈，他就答应了。就这样，云芳没有做什么特别准备，就离开了幼教工作，进入了新的领域。这位朋友开的是一家金融技术类型的公司，对于云芳来说，别说电脑技术什么的，以前他就是连办公软体都是很少用的。这个全新的行业领域，云芳之前的工作经验完全用不到，十足的菜鸟一个。他就说了自己的一个糗事。一次下班后，他想起自己走的时候忘了关电脑了，于是赶忙给办公室的同事打电话，想请他帮忙关了电脑。同事淡淡地说，没关系，电脑会修屏，一会儿屏幕自己就黑了。云芳惊讶地说，还能这样操作呢？可知他当时是多么的门外汉呢。刚开始创业时，公司人不多，事情也不忙，后来随着公司的发展，一下子很多事情就全都落在了云芳的头上，行政、人力、财务等公司的大事小事云芳都要操劳。比如说他要做招聘，还要找办公室、装修、搬家，而月度财务报表的更新也是云芳的事情，他还得协调员工关系、组织团建活动等等。人少事多，一下子工作量大到似乎每一分钟云芳都得计算着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否则就是根本忙不完的程度。面对这个情况，云芳严格地要求自己，把它当作磨练自己的意志、扩大自己容量的机会，他咬牙坚持。这时的他从早忙到晚，长期加班，连家里也顾不上了。而当时负责市场的同事也感觉自己压力太大了，工作干不完，面露难色。云芳见状，就又帮助承接了这个部门的后台配合工作。本来这个工作正常得三四个人共同配合才能完成的事情，说来奇怪，当时他却一个人就承担下来了。就这样，云芳一步一步地扩大自己的容量，配合着这位负责市场的同事，结果把公司的业务推向了高峰，而这个高峰记录直到去年才被打破。公司越来越兴旺，也有越来越多优秀的人才加入了公司，云芳承担的责任和业务也越来越多。在这家公司放眼一望， 90% 的人员都是985或211的名校毕业生背景，协助云芳工作的最低学历都是黑龙江大学毕业的硕士，而云芳自己则是一名普通院校毕业的大专生。因为云芳是个法轮功的修炼者，1996年在他还小的时候他就开始学练功了， 而在1999年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之后，即便是学生也会因为坚持修炼而经受了不同形式与程度的打压迫害，剥夺了他们正常学习的机会。云芳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学习成长的。不过虽然在学校的学习里云芳失去了一些更专业的训练机会，但是他说自己在职场实际工作中却不时能有异常的智慧表现。比方说云芳一直都对数字很不敏感，没有交情，他跟数字的交情有多冷淡呢？以前他在学记账时，每到月底总是算不平，很少正确过，别人口算很快能得出结果，他得脑子算一会儿才能出数。可是在这家公司，他得给同事核对资料，而对方还是从纽约留学回国的高材生，对数字非常敏感，思维也很敏捷。可是云芳常常一眼就能看出资料里的问题，有时还能给对方梳理逻辑问题。他事后回想起自己竟然能有这能力，都觉得不可思议。他认为这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能开智开慧而有的异常表现。还有一种情况，有一次云芳查找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条文，发现公司现有的情况达不到标准，不太可能享受到优惠。当时他截图发给了领导，说明了情况，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的搁置了。后来没过多久，他脑子里突然莫名的出现一个念头，说优惠政策的标准有变动，现在快查。他马上让同事上网核查，果然查询到公司符合新条件，可以马上办理优惠。类似这样小小神奇的事情很多。而有一次，一家机构派代表来谈新的合作项目，对方刚一进门，正好和云芳碰了个对面，他就顺势接待了对方。简单沟通了之后，云芳直觉这个人有问题，潜意识里就有了防备心。后来公司与对方签了合作合同后，云芳特意留心翻看了双方的合同，发现材料内容不规范，于是就跟公司领导沟通了两次，建议要谨慎，有风险，恐怕会出问题。结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这个项目果然就暴露出很大的问题，为公司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风险。公司领导也意识到当时应该听取云芳的建议，于是公司火速组建这个专案的风控委员会，云芳自然也在编制之内。那段期间，云芳感到公司处于生死存亡的边际，情况十分凶险，他在过程中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做各种相关的工作，最终有惊无险地走过了那段惊险路途。云芳事后回顾说，每当他在工作上遇到解决不了的难题的时候，他就习惯静下心来想想法轮大法师父的话，再按照真善忍来审视一下自己，经常就会发现自己有了智慧，有思路去处理这些问题。事后公司领导对云芳在这个期间的工作表示非常的认可，并开始让他参与到公司风控事项的决策。打从云芳一开始加入公司，他就不拿回扣，不考虑个人得失，为公司着想。如他自己描述，他经常以真善忍来对照自己。而当云芳参与了风控决策之后，他也把真善忍的标准从对自己的要求扩展到指导公司的每一次决策，坚持道德至上，为他人为客户负责，只做正确的事，杜绝一切不合规操作，清理内部一切不规范的行为。他的做法不仅获得了公司领导的支持，更因为从那以后公司在行业内的口碑信誉都随之高涨，公司发展得越来越好。也因此现在的公司的收益比从前高出近十倍，公司的股东领导对云芳也越来越信任，多次表示如果他发现公司的决策在价值观上出现问题，就让云芳马上制止，建立刹车的机制。就这样，当初只是觉得应该帮朋友的一念， 云芳从一名普通幼教老师跨入了金融领域，他不曾考虑过自己的得失，现在却是年薪几十万的金融高管，并且协助着公司更欣欣向荣的发展。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在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当中，有很多人是因为当初得了重病，甚至得的是不治之症，为解除病痛而走入修炼的。下面我们就跟您分享几个这样的故事。
请听《子宫内膜异位不药而愈》，作者台湾洪达志，发表于明慧网2005年1月4日。家住宜兰的郭千华女士，小时候因为家境贫穷，读到国中毕业后，家中已经无法再供应学费，因此必须开始工作来分担家计。不过郭千华并没有因此气馁，他还是很希望能够再升学继续读书，所以就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完成了高商的学业。毕业后，郭千华从事的是会计工作，但是却极少能拿到全勤奖金。倒不是因为他工作偷懒或是贪玩，而是因为郭千华患有子宫内膜异位病症，每个月只要好朋友一来，就会因为疼痛难忍而必须请病假一天，还常常是疼痛到无法忍受，以致昏倒的程度。即使如此，郭千华为了不造成他人负担，并没有告知老板实情，每次都只是表达说家中有事必须请假，并且请假前也都会把工作事先安排妥善。工作了一阵子之后，郭千华就结了婚，并且婚姻幸福美满。因为婚后不久就怀孕生下女儿，所以郭千华就专心在家相夫教子，而不再外出工作，并且还帮忙照料卧病在床的公公。后来因为先生利用业余时间与亲戚合伙经营养殖业不善，导致家中经济拮据，使得郭千华又再度必须外出工作来帮忙家计。因此白天就把一岁多的女儿托娘家照顾，晚上下班后再去接回家来。不过由于工作繁忙，郭千华常常都是加班到很晚才能赶去接女儿回来。再加上那段时间公公的病情渐转恶化，时常住院也都要人手照料，因此经常每天忙得晕头转向，体力不济。直到公公去世，女儿也逐渐长大，可以稍微放松一点时，郭千华才发现自己是积劳成疾，病入膏肓了。那时的郭千华不但因为子宫内膜异位病情恶化而无法再继续工作，发作时甚至都痛苦到无法站立或坐着，只能缩躺在床上，捧着肚子辗转难眠，痛苦呻吟好几天。最后终于不得已，再也忍受不住时，才安排到医院去做腹腔镜手术治疗。根据医学报道指出，子宫内膜异位是现代女性很常见的妇科疾病，发病的真正原因目前尚不明了。而且到目前为止，并无任何医学上的治疗方式可以根治它，通常只能适度减缓或慢慢调养。而子宫内膜异位症一般依情况严重程度可分成四级，第三级中等程度以上的内膜异位症常会出现卵巢巧克力囊肿，而通常有巧克力囊肿时大多需手术治疗。郭千华的症状就是相当严重的巧克力囊肿症状。手术后原本想说这样总可以一劳永逸了吧，结果却是才好转没几个月又再度发病。去医院复诊问明病因时，医师才告知因为自己的体质关系，所以会再次发病而无法根治。面对这样的情况，郭千华只好开始寻求其他可以改善体质的方法来试看看。因此不论是所谓食疗方法，如鸡精、健康食品、麻油、猪腰子，或是气功疗法等等，只要听说有点功效，郭千华就一一尝试。不过在历经许许多多的偏方与气功治疗后，病症却仍然一样，
没什么具体的改善效果，至此顾千华几乎就要不抱任何希望了。2000年7月，有次台风来袭期间，顾千华原本想听听台风的最新讯息，于是就打开收音机。他说，结果一开收音机就听到节目中正在介绍有关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以及如何使人心性修养可以提高。并且最吸引我注意的是，节目提到说法轮功完全是免费教功。于是郭千华立刻打电话去询问，而在得知有练功点就在宜兰运动公园后，郭千华隔天就前往参加，就这样开始了法轮功的修炼历程。就在学习法轮功没几个月的时间后，神奇的事果然如先前听节目讲的一样发生了。郭千华那开刀无效又经历千方百计治疗的子宫内膜异位病症，竟然在不靠吃药不靠打针的状况下自然的痊愈了。郭千华的丈夫看到她身体健康上的重大改变，也就这样跟着来学练法轮大法。结果郭千华的丈夫以前患有的支气管扩张病症也真的因此获得改善痊愈。郭千华谈到自己在学法轮功后身心改变非常的多，当然首先就是在身体上所达到的无病的状态。他说，这真的是一个长期受病魔控制无法摆脱的生命得以重生的机会，那种感谢已经不是用言语能够表达的。亲朋好友见到我也都感觉我脸色红润，而且看起来皱纹也减少，身体也更年轻健康了，于是就相继跟着我来学练法轮大法了。这样的好事情，郭千华当然非常乐意与他人分享。他说，我们全家不但都在大法修炼中受益甚多，并且我还知道中国大陆有上亿修炼法轮功的学员，像我这样不药而愈的实力可说是比比皆是。
请听，修炼大法一个月，癌症不治自愈。作者武学士李碧琪，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7月14日。我是武学士花桥镇戴伯章村李家院李碧琪，今年70岁。1999年我患了癌症，到过几家医院，花了很多钱，吃了很多药，但身体却越来越坏，吃不下饭。全身浮肿，杆子大了，脸面手脚都肿了。我的亲家来看我，他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他说，你现在还去医院诊病吗？我回答，不诊了，人生这一世难免这条路，何必造成儿女的困难。亲家就让我练法轮功。我问法轮功能治病吗？亲家说，只要你有决心坚定这一法门修，师父会给你净化身体，一定能好病。并当时就回家把转法轮书拿来，我2天就看完一遍，我明白了，这是正法。我是2004年农历3月18开始修炼，开始练法轮功五套功法，身体一天一天的好转，到一个月以后身体恢复正常。这是李老师给我的第二次生命。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
一位大陆的大法弟子，我们叫他老郑吧。老郑有一位战友，又是同乡，两人是一起同年当兵、复员、工作，直到各自成家，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如今各自已是儿孙满堂。1999年以前，老战友就知道老郑修炼法轮大法，老郑给他讲大法的美好，见面必讲，真是做到了不厌其烦。他碍于情面做了三退，可是再让他多了解大法，认清邪党的罪恶，他就不认可了。他认为大法弟子在和中共恶党过不去，还说共产党给你钱你还反党。他虽然三退了，但并没有真正明白真相。面对这个顽固的老战友，老郑没有放弃，还是耐心地向他讲真相，希望他能正确认识大法。他非但不听，激动时还会恶语相加，法轮功给你钱吗？可共产党给我钱。老郑严肃地对他说，法轮功不给我钱，可给了我健康，也给了我生命的永远。2019年，老战友身体出现了不良症状，去医院检查，被确诊为鼻咽癌，被医院拒收。依托介绍他去一个专门化疗的医院做化疗，一个月花去了很多钱。后来在淋巴还有问题的情况下被轰出了医院，回家等什么可想而知了。2020年9月，老郑去探望他，他也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了，很是悲伤。老郑慈悲地说，你我之间说话的机会不多了，再不把我在大法中得到的好处最后向你说明，我在良心上是愧对于你的。一个生命来到世上多么不易，法轮大法珍惜每一个生命，如今即使谁给你做金山，也难换来你生命的延长。如果你能幡然醒悟，认识到你这病因是你从骨子里崇拜共产党所致，转变你的观念立场，检讨以往对大法的不敬，向大法师父认错，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大法师父救你，你就能活命。如果你还不改变对邪党的立场，抓住邪党给你的那点利益不放，甚至善恶不分，还像以前那样对他感恩戴德，他真是要收你去毛魔马列幽灵那里去了。老战友听了这些话，显出有些吃惊的样子。老郑递给他真相护身符，他双手接了过去。老郑问他，记住九字真言了吗？求生心切的他当即念出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过了一个星期，老战友在每天虔诚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之后，已经能吃下两个小笼包子和稀粥了，后来还能起床到户外散步几公里了，气色也由黑渐渐变为正常面色。今年十月间，老战友在家人的陪同下去医院复查，结果医院诊断一切指标正常，全家人真是喜出望外。当老郑听到这个消息后，也被震撼了。世界上有多少身患绝症的人敬仰大法得以康复，得以活命，已经不算是新闻了。这个曾经非常顽固的老战友，是那么的看重金钱和相信邪党，但是只要他不再抵触大法， 慈悲的大法师父就救了他的命。老战友家祖孙三代中都有军人，受邪党谎言毒害很深，所以他们接受大法真相有很大的阻力。可是眼见为实，现在他们亲眼看到了一个危重病人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转危为安的事实，都相信了法轮大法的神奇，感恩大法师父的救度之恩。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为我们带来的歌曲《得度》。
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